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你愿意花2800万美元，仅仅是为了逼迫一家公司打开他们的后台，让你看看他们的搜索记录和操作日志吗？
哇，2800万美元，这听起来真的极度疯狂。
是的，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但在当今的人工智能领域，这正在真实发生。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研读。今天我们要拆解一份信息量极其巨大而且非常硬核的资料，也就是2026年7月10日的 AI 每日简报。
没错，
从24小时内集中爆发的顶级 AI 模型，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高达数千万美元的法律角力，今天我们会带你穿透这层信息迷雾，抓住这个时代最关键的脉络。而且在这里啊，我们要特别感谢今天这份硬核资料的提供者，也是本期报告的评论作者金晶镇律师。
其实这份简报乍一看，怎么说呢，完全像是一场属于技术极客的狂欢。你看，仅仅在7月的第二周，美国三大顶级实验室就接连发布了重量级的新模型。
对，节奏快得离谱。
确实，但在这些惊人的代码还有跑分数据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场关于透明度和控制权的全球博弈。现在的技术进步正在以一种极其暴力的速度重塑现有的商业和法律边界，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看这些新模型到底能做什么，更要弄清楚在这个疯狂摄取数据的过程中，到底谁在掌控局面，谁又在隐瞒真相。
没错，那让我们先顺着时间线，把时间拨回7月9日。在经历了白宫行政命令那段漫长的足足12天的审查之后， OpenAI 终于直接放出大招了，
终于发布了
对 GPT 5.6 的三个版本， Sol、Terra 和 Luna。 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瞬间同步到了 ChatGPT、 Codex 还有 API 里面。我仔细看了那个定价单，旗舰级的 Sol 每百万 token 输入是5美元，输出是30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旗舰级定价。
对，但很有意思的是，业界讨论最多的反而是中间档的这个 Terra， 它的定价是输入2.5美元，输出15美元。说实话啊，单看这些数字，我其实没有太直观的感受。你能帮我们和听众拆解一下这个定价策略到底意义什么吗？
那位没有，这里的核心其实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算力成本的断崖式下跌。我们稍微通俗一点来解释啊，在 AI 的世界里，你可以把 token 理解为计算成本的基本计量单位，
就像是我们平时用的电费度数一样，对吧？
非常贴切。以前企业如果想用到像 GPT 5.5 这个级别的顶级逻辑推理能力，那个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大多数公司只能在最关键的核心业务里面小心翼翼地调用，生怕那个账单爆表。
没错，
但是这次 OpenAI 官方明确表示， Terra 用一半的成本就完全实现了之前 GPT 5.5 级别的性能。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也就是把顶配的价格直接砍到了半山腰？
就是这个意思。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顶级 AI 能力从过去那种昂贵的稀缺资源直接变成了自来水。
哇，变成自来水了。
对，当成本阻力彻底消失之后，开发者现在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把这种高级别的 AI 接入到各种边缘应用里，甚至是日常极其繁琐的工作流当中。他们再也不用担心月底突然收到一张爆炸的账单了。
所以这不仅是在抢占市场份额，更是在逼迫整个行业重新去评估 AI 项目的投资回报率。
完全正确，这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洗牌信号。
确实，不过这还只是底层 API 层面的变化。前一天发布的那个 GPT Live， 也就是那个全双工语音模型，它给我的直观冲击反而更大。
那个功能确实非常震撼，
对吧？你想想，以前我们用语音助手，它就像个对讲机，你必须得等你说完，它才开始处理，然后再把话传回来。
所谓的回合制沟通。
没错，非常僵硬。 但 GPT Live 把它变成了一个全能的超级同事。它现在可以随时随地接你的话，懂得在你苦思冥想的时候安静等待。遇到极其复杂的难题，它还能在后台偷偷转给 GPT 5.5 去处理，同时在表面上继续和你保持非常自然的聊天节奏。
哎，你这个超级同事的比喻非常精准。所谓全双工，也就是 Full Duplex 机制，它彻底打破了过去的这种一问一答模式。AI 在听清你说话的同时，它的脑子里其实已经在实时处理、预测并且准备回应了。
感觉就像在跟一个真人通电话一样。
对，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类级别的认知迷向能力。不过呢，这种深度的渗透其实不仅仅发生在语音交互里。就在同一天 ,XAI 也向公众开放了 Grok 4.5 的测试版。
对， XAI 的动作也很快。
他们结合了 Cursor 开发绘画的数据，对这个 1.5 万亿参数的模型进行了专门的训练，特别是它的那个端端编码代理叫 Grok Build， 它真的是把这种对开发环境的渗透推到了极致。
我在剪刀里看到 Grok Build 跑分了，那个数据非常吓人。 SWBench Pro 得分是 64.7%， Turtle Bench 2.1 得分更是高达 83.3%，
相当夸张的分数。
是啊，作为一个并不是全职写代码的人，我看到这些百分比其实有点迷惑，就是这些分数在实际工作中对开发者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这机器已经可以让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帮我从零写出一个完整的系统了吗？
其实我们可以先不看这些冷冰冰的基本测试分数，我们直接看它底层的工作机制。 Grok Build 最核心的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计划模式，也就是 Plan Mode， 另一个是自主模式，也就是斜杠 Go。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想象一下啊，你在一个拥有几百个文件的大型项目里，如果你让传统的 AI 去修改一个底层的核心代码，它很有可能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导致整个项目出现成百上千个 bug。 这时候你作为一个程序员去排查错误，真的比你自己重写一遍还要痛苦。
就是越帮越忙，最后一团糟吗？
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计划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为了防范这种大规模的灾难。当他接收到你的指令后，他不会像以前那样直接上手就去改代码，而是先给你生成一份非常详尽的修改蓝图，
也就是先给你打个草稿。
对，他会告诉你，第一步我打算改 A 文件，但这可能会影响 B 文件，所以第二步我得改 B。 你需要一步步去批准他的计划。他其实是在前端就切断了试错成本，防止了雪崩。
哇，那这个自主模式呢？听名字感觉更厉害一点。
自主模式则更夸张了，它直接允许 AI 成为一个住在你终端里的隐形开发者，你只需要给它一个宏大的目标，它可以完全自主地从写计划一路执行到最终完成。
等一下，那万一它中途跑偏了怎么办？
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了。如果你中间觉得它的方向不对，你可以随时打断它，调整指令之后，它还能无缝地恢复工作。它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提供几段代码的工具了，而是变成了直接接管工作台的执行者。
天哪，这听起来完全改变了人机写作的权力结构。感觉整个硅谷现在都在这种节奏下疯狂输出。你看 Meta 发了首个图像生成模型 Muse Image， 谷歌推出了大约四秒钟就能出图的 Nano Banner 2 Lite，
速度都极快。
对呀，这种全行业的狂飙突进，不管是模型变得更聪明更便宜，还是像 Grok 那样变得更自主，背后肯定需要极其恐怖的硬件算力还有海量的数据支撑吧。
那是绝对的，硬件算力的军备竞赛和软件模型的爆发其实是完全同步在进行。你看即将于7月17日到20日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就是 WIIC。
对，这个大会非常受关注。
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这场算力军备竞赛的一次盛大阅兵式。华为将首次公开他们业界最大规模的超级节点 Atlas 950 SuperPod 的实物。
这个规模肯定非常震撼。
没错，还有像 Minimax M3 等300多款新产品都将首次亮相。 甚至理查的萨吞和约书亚本基友这两位 AI 界的大神级人物也会去发表主题演讲。
这就很有意思了，你看软件上的模型成本在不断腰斩，硬件上的超级节点在疯狂扩张，这其实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工业化的吞噬闭环。巨头们在前端疯狂踩油门，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极其现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血腥的问题，
数据来源的问题。
对，这些支撑 AI 帝国运转的海量数据到底是谁的？当巨头们在后台无限制地摄取训练数据的时候，那些真正拥有数据版权的人肯定不会坐以待毙啊。
确实，这就把我们带入了今天简报中最为惨烈的一部分，知识产权与数据合规的战争。
那让我们来看看7月9日的这则重磅法律新闻。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还有 The Intercept 等五家机构正式要求联邦法官对 OpenAI 实施制裁。
只是一场硬仗。
这里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惊人的数字。纽约时报已经公开表示，他们在针对 AI 的诉讼上已经烧掉了足足2800万美元，折合韩元大约是388亿。一家新闻机构为了打一场官司花了2800万美元，这简直难以置信。
这完全是一场焦土战。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仅仅是一场关于文章有没有被 AI 抄袭的这种常规版权诉讼，但事实远比这复杂的多。
怎么说？
在这里，晶晶任前国会议员在简报中提供的深度评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他指出，这场官司目前的交锋核心根本不是什么模型性能或者单纯的版权归属问题。
那核心是什么？
是一场关于文书提交诚实义务的数十较量。
我有点没转过弯来，为什么诚实义务会成为这场2800万美元官司的核心焦点？原告到底在指控 OpenAI 隐瞒了什么东西？
其实，原告指控 OpenAI 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声称自己在技术上无法检查训练数据的详细记录和输出日志，以此来拒绝提供相关的文档，
就说自己做不到。
对，但现在原告通过各种迹象认为 OpenAI 明明有这个检查能力，却涉嫌故意隐瞒这些文件。在美国的法律程序中，这个环节被称为电子发现，也就是 e-discovery。
让我用个通俗的比喻来确认一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这就好像是两家公司在打商业纠纷官司，法官说好，把你们的财务流水账本拿出来看看，其中一家公司就说，哎呀，法官大人，我们的账本放在一个完全打不开的超级保险柜里，技术上实在拿不出来。
对，理由找得很好。
结果2年后，原告突然发现这家公司明明每天都用指纹开那个保险柜查账，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业务上涉嫌侵权，还当着法官的面
撒了谎。这个比喻非常准确。在这个语境下，企业账本其实就是它的底层日志，你隐瞒日志，在法律程序上这就等同于藏匿甚至毁灭证据，
后果非常严重，
极其严重。金京镇前国会议员特别指出，这种行为直接触碰了美国司法体系的最底线。一旦法官认定 OpenAI 确实存在故意隐瞒检索能力、拒不交出数据的行为，法官其实可以直接跳过版权争议的那个主案，直接下达极其严厉的制裁。
你的意思是，法官可以直接宣判，既然你在这个问题上不诚实，那我就直接假定你确实实验证了原告的所有指控，你在版权主案上直接败诉，是这个意思吗？
非常接近，这在法律上叫做不利推断。金林镇律师在这里极其敏锐地指出，这个案子不仅仅是 OpenAI 自己的危机，它更是给所有潜入美国电子发现程序的全球企业，当然也包括韩国企业，敲响了一记震耳欲聋的警钟。
确实是个教训。
在诉讼初期，诚实地向法庭披露你对日志的保存状态和检索能力，永远比事后被法官怀疑隐瞒要好得多，也便宜得多。因为一旦你在法官面前破产了信任，你要付出的代价是毁灭性的。
这实在太讽刺了。你看，我们在第一部分聊到 AI 在前端可以像一个全透明的隐形开发者一样，为你一步步去规划代码蓝图，但在后台呢，当牵扯到数百亿美金的数据利益时，巨头们却把机器包裹成了一个根本无法穿透的黑盒。
没错，
他们宁愿冒着被法官制裁的巨大风险， 也要死死捂住这些训练数据的来源。
这其实就是资本扩张必然面临的困境。在法庭上，企业面临着必须对数据透明的巨大压力，但这仅仅揭露了硬币的一面。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硬币的另一面，也就是每一位普通用户的时候，企业又是如何对待我们每天贡献的交互数据的呢？
这确实是个更贴近大家的问题。
最近中美两国的几个案例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令人深思的答案。
嗯，确实。简报里提到一个让我大开眼界的功能。7月9日， Anthropic 为 Cloud 推出了一项叫做 Reflect 的测试版功能。
这个功能很有意思。
是的，从表面上看，它就像是个数据仪表盘，会记录过去1到12个月里你和 Cloud 的高频互动时间，分析你的工作方式。但这里有个非常奇特的细节。
那个问题，对吧？
对，他在回顾完你的工作效率之后，会在中间突然插播一个问题。他问你，即便 Cloud 能做得更快，有哪些工作是你依然想亲自去做的？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产品设计。他没有一味的去强调，哎呀，我的 AI 算力有多强大，帮你省了多少时间，而是试图把人类价值重新拉回到了焦点的中心。
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功能的时候，真的觉得它像是一面让你反思生而为人价值的佛学镜子。但我转念一想，我们要不要保持一点警惕？
这么说，
Anthropic 抛出这样一个看似充满人文关怀的问题，到底是真的尊重用户，还是仅仅为了给自己立一个好人的人设？或者说，这会不会是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进一步刺探和收集用户最深层的心理边界和行为数据，好用来训练他们的下一代模型？这会不会只是个高明的公关噱头？
你的质疑非常合理。在所谓的数据资本主义时代，任何免费的关怀都有可能在暗中标好了数据的价格。但如果我们客观地去分析它的产品机制， Anthropic 这个功能其实有一个硬性前提。
什么前提？
它只在你主动开启 May 内存记忆功能的时候才会工作，并且系统明确表示了会自动剔除那些关联到健康等敏感话题的对话。至少在目前的机制上，他们是把是否反思以及如何界定 AI 边界的选择权交还给了用户的。
也就是把主动权给了用户。
没错。这种基于用户心理去构建共生关系的做法，在当下的行业里确实是非常稀缺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 AI 产品都会给你这种选择的权利，或者说在面对不同的监管风暴时，企业的做法简直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7月15日，人工智能拟人化交互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生效了。这项新规非常明确地禁止了针对未成年人的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面对监管，这些企业的反应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但是他们处理用户数据的手法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是的，简报里记录得很清楚，阿里巴巴的官员，也就是通义千问，在7月10日直接关闭了模仿人类的交互智能体还有用户自制智能体的功能，而字节跳动的豆包呢，是在7月15日关闭了角色定制功能。
这里面就有很明显的对比了。
对，同样是关闭功能，豆包至少给出了一个直到10月15日的直度宽限期，也就是说虽然不能改了，但还能看。而官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明任何关于这些用户数据的保留计划，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缓冲底，直接拔掉网线。
针对这个现象，京津镇前国会议员给出了非常深刻的剖析。表面上看，这好像只是两家公司在应对合规时的不同操作流程，对吧？
嗯，流程不同。
但本质上，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数据控制权问题。豆包留出了几个月的缓冲期，至少让用户有时间去导出、去阅读、去跟自己过去倾注了大量情感和心血设定的 AI 角色告别。而 Qwen 目前的这种单方面断电，彻底忽视了数据背后的人类情感。
也就是一夜之间，用户投入的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心血全部被清零或者缩死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把你最私密的日记本存放在了别人的保险柜里，结果有一天，保险柜的主人因为自己要符合某些规定，直接把你的日记本给烧了，连让你提前复印一份的机会都不给。
哎，这个比喻虽然残酷，但也极其真实。这就是京津镇律师点出的核心本质。 当企业以监管合规为名去随意处置甚至没收用户的数据时，他们不仅仅是在摧毁数据，更是在摧毁信任。
信任破裂了。
是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决定 AI 未来竞争格局的绝不是那几千亿参数的代码。技术这个东西总有一天会被开源模型追平的，算力成本也会像 Terra 那样不断的腰斩再腰斩。真正能留住用户的其实是数据可移植性以及信任。
数据可移植性也就是 data portability， 这具体怎么理解？
简单来说，就是用户在转移平台时遇到的摩擦力。如果一个平台充分尊重你，允许你随时打包带走你的个人设定、记忆数据还有历史对话，你反而会因为这种信任感选择留下来。
很有道理。
相反，如果你发现自己每天侵入新写的这个平台，随时可以因为一纸公文或者是一场官司就直接把你的心血锁死，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会促使用户毫不犹豫地离开。所以说，信任才是 AI 时代最坚不可摧，同时也是最容易崩塌的护城河。
这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啊。你看，回顾我们今天的整场对谈，信息量真的非常巨大。
确实，涵盖了很多层面。
我们从 OpenAI 那令人惊叹的算力降价开始，感受了 Grok 作为隐形 developer 直接接管端的威力，甚至还移哭了 VC 上全球超级算力节点的疯狂扩张。
没错，那是技术和算力的狂飙。
但在技术狂飙的背面，我们走进了纽约时报不惜烧掉2800万美元也要揭穿的那个隐藏账本，看到了巨头们在数据透明度上的拼死挣扎。最后，我们在中美企业对待用户数据的不同态度中找到了那个最核心的关键词，也就是信任。
对，如果我们顺着数据控制权和信任才是真正的护城河这个逻辑继续往下推演的话，其实会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你看，随着开源模型能力的不断逼近，我们自己消费级硬件的算力也变得越来越强，未来肯定会迎来一个转折点。
什么样的转折点？
也许有一天我们不再愿意去依赖这些每月收费几十美金，并且把我们的所有数据都关在黑盒子里的云端巨头了。
哇，你的意思是为了夺回100%的数据控制权，不再受制于任何可能随意换锁甚至拔网线的平台，我们会把拥有我们全部记忆的 AI 真正装进自己电脑的本地硬盘里？
很有可能。
切断与巨头木星的连接，会不会才是人类在这场技术狂潮中最终为了保护自我而选择的归宿？这真的是一个绝佳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
没错，所以大家下次当你打开常用的 AI 工具时，不妨问问自己，它到底是你忠实的伙伴，还是一个随时可能抽身甚至把你的东西丢出去的房东？好了，就是我们今天的深度研读，期待下次与你一起继续穿透迷雾，看清未来。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